的金丝，大卫的金丝，题名叫火炼的金子。这是出自诗篇的16篇。我们一起来看一次诗篇的16篇。它一个小标题叫做大卫的金丝。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有小字说，或是解成送礼物给别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灵的原文是荣耀，我的荣耀也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诗篇16篇，很美的一篇，它的一个题目的名字叫做大卫的金诗。我们知道圣经中的诗篇一共有被收集的有150篇，其中有6篇是被称为大卫的金诗，是因为在这6篇的前面的标题中都有提到金诗这个字。那在中文圣经呢，那个标题都是用特别的小的字来印。然后我们常常读诗篇的时候，那个前面那个小字呢，我们就忽略了哈，我们都没有看。那通常有一些呢是特别要解释这首诗篇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这六篇的大卫的金诗呢，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以祷告作为开始，而是以赞美作为结束。这是这六篇大卫的金诗有一个共同点。那这大卫的金诗呢，这六篇是16篇，还有56、57、58、59、60。那在编排诗篇这150篇的时候呢，有意的把16篇跟其他的5篇分开，不晓得他是编辑的人是刻意的如此来做。因为大16篇呢可以说是金诗的一个介绍，所以说他的标题只是写大卫的金诗，没有特别的调用什么乐曲来唱。那我今天稍微呢就解释一下16篇呢，是这小标题就是大卫的金诗，那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火炼的金子，等一下我会解释。然后呢56篇呢，这个小字是说非利士人在加特呢拿住了大卫，那时他就做这金诗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那灵长呢就是当时的在圣殿里敬拜的，就好像现在的诗班长或者是作曲的人，他就把这个诗词就给了他，用一种调子叫做远方无声歌。到底这是什么调子呢？我们现在可能都不太清楚，可能已经失传了，可是这个名称叫做远方无声歌。等到我们讲到56篇的时候会仔细的来解释。 那57篇呢，是的小字是这么说：大卫是逃避扫罗的追杀，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就藏在一个洞里。那时呢，他就做这个金丝，交与灵长调用，叫休要毁坏。休要毁坏，就是说求神不要来毁坏他，就是不要杀掉他，就是休要毁坏，不要把他毁灭掉的意思。那是什么调子呢？我们也不清楚。那到了58篇呢，那个小字是这么说：大卫的金丝交与灵长调用，也是叫休要毁坏。然后到了59篇呢，又是在描述是扫罗打发人去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个时候呢，大卫就用这金丝呢，也是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然后到了60篇，就是大卫的金丝的最后一篇，就是大卫与两河之间的亚兰人呢，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呢。有一个将军叫约押的，就转回，就在岩谷就攻打了以东人，杀了他们有12000人。那个时候呢，大卫也做了这一篇的诗篇，叫做《金诗》，教人学习，然后教与灵长调用为证的百合花，为证的百合花。所以大卫的金诗大致就是这六篇。有五篇是连在一起的，从56一直到60，只有16篇是单独被放在别的地方的。然后呢，这个是牧师即将过以下的几个礼拜呢，会慢慢的就是来讲解这六篇的大卫的金诗。那金诗这个称呼呢，是中文圣经独特的，把它翻成金诗。那有一些是英文是叫 Golden Song，就金子的诗歌，可是它的希伯来原文只是一个字叫 Miktam，叫 Miktam。那这个字呢，因为圣经的那些学者对这个字呢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认为它是有什么含义。有的说它只是一个乐曲的一个调子而已，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来解释，各有各的说法。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就是英文的圣经呢，就是根据这个希伯来字，它的发音叫 miktam，就把它翻成 miktam，miktam。所以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时候，这六篇诗呢，它不会写成用中文讲的 Golden Psalm，你英文圣经你看不到，它只是翻成 Midtown，就是按忠实希伯来原文的。那我们中文圣经呢，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呢，也做了解释，就把它讲成金诗。我们看起来是很美的，叫金子的诗，有价值的诗。所以，当中文圣经那些翻译者呢，把它又称为金诗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们对圣经很了解，所以他们很了解这六篇诗歌的内容，所以他们把它叫成金诗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些诗歌后面所含有的属灵的含义、属灵的意义。同时呢，也要借着它背后的属灵的意义呢，要教导我们读这些诗歌的人，我们如何的在现在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即使读像这诗篇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它中间都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到。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应用出来，因为神的话语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要放在我们的头脑里去那边高言大论的谈一谈，而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落实。然后它大致呢有这三个的原则，就是说它的开始呢有一个隐藏的经历，因为用金子做代表。 因为我们知道金子是隐藏在地底下的，那金子是不会自己跑出来的，必须要有人辛辛苦苦的去挖掘，把金块给挖出来。那如何运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呢？这就是代表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呢，是一个隐藏的，我们必须要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的祷告呢，来挖掘这个宝贵的金子。如果一个信徒他从来不读圣经，他不了解神的意思，他从来不祷告，不把自己的困难来向神叙述的话，他这个生命神要赐给我们的金子在我们的生命里呢，永远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开始呢是一个隐藏的经历，必须要我们借着读经祷告把它挖出来，然后会有一个过程，又有苦难的试炼。因为我们知道你挖出一块金块的时候呢，它不是就是立刻就是金子，它中间砸了含挂了一大堆的杂质，所以呢它必须要经过火不断的提炼提炼提炼，越提炼呢，那个不好的被烧掉，好的金子呢的成分就出来了，所以是需要被提炼的。那同样在我们的生命中呢，神会借着一些的苦难，借着一些的试炼或者是试验或者是试探呢，来把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不好的杂质给烧掉。所以在你我基督徒的生命中呢，一定会遇到一些的苦难。当我们这最近提到苦难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次的疫情，这次的经济的难处，现在的国与国之间的这些的紧张的程度，失业率的高等等等，你可以把这些想想当作目前我们生命中直接的遇到的苦难，神就要借着这一些的苦难呢，来提炼我们，使我们在这苦难的这个火的燃烧中呢，我们好的部分，我们金子的成分能够提炼出来。一个如果没有经过苦难的试炼的基督徒呢，他的生命还不够完美。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到，圣经的一大堆人的故事中呢，他们都是生命中常常遇到了一些的难处的苦难。大卫就是如此。所以大卫呢，一直被扫罗追杀，被他的儿子押沙龙追杀，被一些其他的人追杀，他遇到了太多的难处，所以他的生命呢，经过苦难的试炼呢，他纯金的这个生命的品格就出来了，被提炼出来了。然后呢，结果就是像贵重的金子。在圣经中，金子呢就是代表神的性情，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建圣殿的时候呢，所有圣殿里的东西都要用金子来包裹，因为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是极其贵重的。然后这个代表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生活。如果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经历是隐藏的，是还没有被挖掘的，可是我们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的祷告把它挖出来。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遇到一些的苦难，会遇到一些的试炼来攻击我们。可是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摇摆，然后把我们不好的品格给烧掉，我们好的就被提炼出来。最后呢，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金子一般，我们的生活也像金子一般是宝贵的。我相信当我们读大卫的经诗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三个观念放在你的脑子里的话，你就会读得更清楚。我相信这个也是神要借着这个诗篇来提醒你，来提醒我的。诗篇16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有几节中呢是预言呢基督复活的应许，尤其是在从第九节到十一节。那因为在使徒行传中呢，到新约使徒行传中，彼得跟保罗都曾经引用了这一篇的诗篇，为的是来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或者已经实现了，就耶稣基督真正的已经复活了，他们就用这个诗篇来证明。然后这个诗篇呢是大卫写的，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或者眼光来看呢，大卫不只是一位君王，他不只是一位诗人，因为诗篇150篇几乎一半都是他写的，他也是一位先知。那诗篇16篇就是他对基督，将来有一位基督会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应许，他以先知的这个身份呢发出的预言。所以16篇是预言有一位基督要复活的应许。当我们读16篇，你就要了解这个状况。所以当这个大卫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神感动他说出了一个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基督会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看这两处的经文，今天稍微就是花点时间看。牧师早上在重新准备的时候呢，有挣扎是不是要读这两节，不过我还觉得还是要读一下啊。那我们就了解，因为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22到32节呢，这是记述，就是说当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这个彼得他的第一次讲道。他在讲道的时候就针对这些犹太人，因为耶稣已经死复活升天了，50天后圣灵就降临了。他是如此的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2到32，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异能奇事还有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就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就是释放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因为大卫指责他说，就这里讲的，大卫指责他说，底下的这一段呢，就是彼得引用了诗篇的16篇。他说呢，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叫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他引用这句话之后，他就开始解释了，就彼得就开始引用了诗篇16之后，他就开始解释。他说，弟兄们啊，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告对你们说，他死了，就是说大卫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他说，大卫既然是一位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就预先看明了这件事情，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个耶稣呢，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可见你想想，这个在彼得之前的，就说 大概大概一千多年前的大卫呢，他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事实上神已经在暗中感动他，知道有一位基督即将会死，即将会复活，他就写了这诗篇的十六篇。所以彼得就开始解释。那彼得解释之后呢，使徒保罗又解释，他在不同的场合，在使徒行传的13章，彼得是在第二章，是刚刚教会在五旬节教会成立的时候写的。然后呢，使徒行传13章是保罗在安提阿教会所说的。他说了这句话，使徒行传的13章的34到37节。保罗说了，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个他就是指耶稣，不再归于朽坏，就这么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是他引用的另外一段话。他接着就说，又有一篇上说，就是诗篇16篇，他保罗就引用，他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引用了这句话，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接着他又保罗就开始解经了，开始解释了。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呢，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睡了就是死的意思。然后归到他的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因为大卫已经睡了，已经死了，身体已经经过了一千多年，已经朽坏了。接着保罗就开始解释，为什么大卫会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因为我们知道，从历史历代来，所有的人死了埋葬了都是朽坏的。那为什么大卫会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呢？保罗就为那句话来解释。他说什么？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意思是说，那一位大卫所说的圣者被埋了不见朽坏呢，是因为神会将他复活，因为复活了他就不会见朽坏。所以他也是用同样的诗篇16篇来解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实现，已经实现了，是一件事实。然后呢，我们刚刚讲过，金子呢是代表神的性情。那同样呢，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启示录，当复活的耶稣基督对所谓的七个教会呢，都有一些的赞赏、责备、警告等等。可是他对最后一个教会叫老底家的教会，就如此的说，就你要了解耶稣对末世的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如此说，我劝你呢，向我买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就说我劝你向我来买这个火炼的金子，叫你能够富足，同时呢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叫你呢，又买那个眼膏能够擦你的眼睛，叫你能看见。所以神对这个老底家教会是蛮有钱的教会，说你是贫穷的，你是赤身肉体的，你是瞎眼的，因为你是用世界的东西来满足你。可是呢，我来劝你，你必须要向我来买这个火炼的金子，你才能够真正的富足。你向我买这个白色的衣服，你还真正的不羞耻。你向我买这个眼膏呢，你还真正的能够看见。这火炼的金子，我引用就是引用这个启示录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这个劝勉。我们要来向神买这个火炼的金子。 如同呢每一个金块都有杂质，必须经过烈火不停的烧烧烧，才能够提炼出那个纯金。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也都含有很多不好的品格，需要经过环境中的这个苦难呢的烈火来不断的烧烧烧，才能够提炼出我们的生命像纯金般这个完美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能够更加的完美。那这个呢，就是这六篇所谓的大卫的金诗所要表达的信息，所要教导你跟我在即使在2020年，我们如何在我们所遇到环境中的这些困苦、麻烦、烦恼中呢，能够得胜。这一个呢，往往都是诗篇的这个主要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就很快的从这个第一首所谓的大卫的金诗中的火炼的金子呢，当我们来看哈，当大卫在环境中的这个苦难的熬炼的时候，他是如何的向神发出的呼求。在16章的第一节，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保佑呢，就是看顾跟保守的意思，就是神你来看顾我，你来保守我。保佑呢，比较属于像东方人，尤其是牧师是来自那个佛教的背景，比较有点那种保佑，神明保佑那种味道。保守呢，就可能比较适当一点，或者是看顾。然后投靠呢，就是逃入避难所，就让我能够逃入神你这个避难所、避风港里面，这个意思。投靠你，完全的倚靠你。那保佑呢，是神的主权，是只有神有这个权力、能力来保佑你跟我。投靠呢，是我们人的责任，是神不能强迫你来投靠他，你必须甘心乐意的来投靠神。当神人的责任呢与神的主权配合的时候呢，就是完美了。这是因为呢，大卫相信神一直的在保佑他，或者是保守他，所以呢，他来投靠神。并且也是正因为大卫就说他用了他人的责任来投靠神的时候呢，所以神才用了他唯有他的主权来保佑他。可是大卫对神为什么会如此的相信呢？就是因为在他过去的困苦患难中，神曾多次的拯救了他，他自己都做了很多的见证。他说他放羊的时候呢，被狼啊、被熊啊、被狮子啊，他都跟狮子对打等等等他的经历。所以他越经历到神保佑他，他遇到困苦患难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来投靠神。这个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两个观念是圣经中一直缠绕的。因为神的主权是要来拯救我们，要来保佑我们，我们的人的责任呢，是要悔改，要投靠神，要归向神。这两个呢，不能越过。因为人没有主权保佑，神也没有责任要我们来投靠。投靠是人的责任，当我们人尽了我们的责任呢，神的主权就会运作。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希望我们基督徒呢能够领，就是要体会，就是说能够领会，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呢，我们是不是有越过一个范围，是越过神的主权的地方，可是我们却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呢，我们苦难不断的来临， 那我们就对神起了怀疑，可是我们往往没有自己省察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可是在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神教导我们父母怎么样对待孩子，孩子怎么样孝敬父母，夫妻要怎么样相待，这个是你我的责任。我们往往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呢，我们就向神抱怨说，神你没有运用你的主权。那这个呢是反复的，牧师要反复的提醒你跟我。当大卫在这个诗篇中向神祈求说，求神你保佑我，那么我们就要问，大卫在求神保佑他什么呢？是不是非常的笼统，保佑我什么呢？那同样的，我们如果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呢，当我们遇到环境中的苦难在熬炼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疫情的当中的时候呢，或者种种人际关系不和的状况之中呢，我们要求神到底要保佑我们什么呢？因为如果神没有保佑我们，没有保守我们的话，以下这一些的东西都会失去，都有失去的这个可能。在这个诗篇中呢，从第二节一直到最后的十一节，牧师大概把它归类成有六样东西，我们都会失去。如果神不保佑的话，我们这六样东西都会失去，我们都会在苦难当中就会失去。首先我们会失去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苦难来了，我们失去了信心。接着呢，我们会失去对人的爱心，苦难中我们就不会爱人了。然后呢，敬拜，我们就会失去来敬拜神的这个意愿，尤其是现在在疫情中，敬拜是很大的挑战。然后呢，产业，就是神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在苦难中呢，我们可能都会失去。然后呢，见证，就因为以上的都这些东西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就失去了见证。最后的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失去的时候呢，我们对活下来，对未来都会失去了盼望。那这首诗要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说，求神啊，你来保佑我，来保守我，因为呢，我投靠了你，求神你因着我来投靠了你，我完全的信靠你，你就保守我在任何的环境中，在任何的苦难的熬炼当中呢，我这样六样东西我不会失去，我会更加的稳固。那我相信你我的生活中真正的要好好的抓住这六样东西。首先我们会讲到就信心，在16篇的第二节这么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牧师会用和合本跟新译本来对读，来彼此做补充。新译本是说我或者是你，就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是中文新译本的翻译。所以从这两个呢，并且你如果看一些的和合本呢，我的心啊，旁边都有点点点，意思是说在原文中没有我的心啊，所以新译本呢就把我的心这几个字就没有写出来。那就是因为没有写出我的心呢，所以那个你曾对耶和华说呢，就要变成我曾对耶和华说，因为这个是作者，这个是语气的问题。从这句话中呢，我们立刻可以看出呢，在苦难的熬炼中， 我们第一个，我们首先会失去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呢，为了避免我们失去信心呢，所以在苦难的熬炼的当中呢，我们要经常的借着对我们自己的心说话。这个是和合本解释，是说我们要对我的心说话。所以他开始就是我跟好像我的心是两个人，我呢就要跟我的心说，哎，我的心啊，他对我的心问问我的心，说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心说话，借着说话呢来要来提醒我自己，我曾经相信过主，也就是底下说的，你曾经对耶和华说过你是我的主。所以心啊，你不要忘了，你曾经在某某地方决志信主，在某某地方受洗加入了教会，在某某地方经常的聚会，你忘了吗？我的心你忘了吗？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曾经相信过主。我们不只是曾经在众人面前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我曾几何时在困苦患难中我却忘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不仅是要提醒自己我曾经相信过主，我曾经接受过主，我们必须并且要提醒自己我们曾经完全的倚靠过主。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是啊，真的是非常的属灵，会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所有的好处。曾几何时困苦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承诺丢在脑后，什么好处啊，我在困苦中你还跟我讲好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着对自己的心说话，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曾经相信过主，也曾经完全的倚靠过主。借着这个不断的提醒呢，再一次的挑望我们的信心，把我们那个被苦难压迫的信心呢，再一次的如火挑望起来。正因为苦难呢，常常会击打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呢，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这句话呢，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解经的时候呢，你所以牧师有这个挣扎，越钻进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时间会拖得越多，就是说有一些话呢实在是美好，不能用借着我们人笨拙的这口舌来表达。因为这句话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如果我们根据原文来它的字面，就是 literal 的 translation 的话，应该是我的好处不越过你，就不超过你，就我的好处不越过你。那我的好处不越过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跟后面的16章的第六节的话就会比较清楚，就是说我的好处不越过耶和华用神量给我的地界。那这个又是怎么解释呢？我的好处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毫无止限的。那我们的信心呢，也往往是有范围的，不是毫无止境的。因为要随着你我灵命的成长来增加我们的信心。刚信主的时候信心小，你就不要越过神量给你的地界。我以现在的疫情做个例子，我们现在牧师跟师母呢，就碰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去打球或者是去外面碰到的一些人，会发现呢，我们的信心呢都不一样。 对每一些事情都有不同的信心。以这个病毒来讲，有一些人呢是有很大的信心，他就都不在乎，可是呢他表面上是很大的信心，他不在乎，等到他一得病的时候呢，他的信心就被病毒给打垮了。就是因为呢他所做的信心的这个动作呢，已经超过了神量给他的范围。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就劝人家说，你如果他说祭偶像的东西呢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就吃没有关系，可是呢你如果吃，因为有一些人会信心小，不敢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因为他还是有点迷信，所以他就不吃。他说不吃也没关系，那你吃也没关系，可是关键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你吃或者不吃呢，把你的信心给搞垮了。所以你必须每做一件事情呢，你不要越过神量给，目前量给你的范围。所以我们常常信心被苦难击倒呢，就是因为我们越过了。我如果相信神目前给我的信心范围，说我可以出门去散步，我就去，我就凭着信心去。可是如果神让我觉得出去散步呢很危险，在病毒的状况很危险，我不出去，那我就不要出去，免得呢因为别人跟你说，哎呀出去没关系，可是你又太勉强，已经超过你信心的程度，你就出去，万一你出去一个不小心呢被病毒打倒了，你就开始埋怨，因为你已经越过你的信心的范围。可是你我的信心呢，要因为经历过神的恩典呢，要不断的扩大。就好比我们讲的奉献也是一样，奉献呢我们要凭着信心的奉献，你不要越过神给你信心的这个范围，你一奉献，万一好的时候还没事，不好的时候呢，你的信心又受到了打击。所以我们基督徒凡事做事情都要谨谨慎慎，不要越过神量给我们的范围。一旦越过的时候呢，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的信心是首当其冲受到了打击。然后接着，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就是另外一首诗歌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是诗篇73篇的25节。就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呢，不只是我们不要越过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可是我们的好处呢在天上也有，因为天上有神，在地上呢神是我们最爱慕的，所以在地上也有。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好处不只是在地上有，将来在天上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我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相信在天上有神，在地上神是我所爱慕的，神是我所渴慕的，这个就是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因为神是我所有的好处。关于信心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很每一个人都要靠着信心活着。我们常常认为说信心只是那些就是有信仰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佛教什么教，事实上即使无神论的人呢，他在不知不觉也必须要靠着信心活着。举个例子，像吃饭，我们现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说想到信心，就是我们这是下意识的吃饭，可是当你吃饭的时候呢，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在你的饭里下毒啊？你怎么知道这个饭呢不是被泡过水的啊？ 你怎么知道呢？可是你就是下意识的你就相信。可是一旦你哪一天吃饭你拉了肚子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一些东西，你就开始看是 made in 什么地方，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有一些是 made in 某某地方的，他就不会用，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经历。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坏的经历的时候，你吃什么你就吃，你从来想都没有想。像开车一样，开车也要信心。我最近牧师在开车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在那边有奇思这异想，说尤其是在乡间小路开车要错车，有的时候对面来的车是像那个垃圾车很大，那小路呢我都要靠右边一点，那有些是那个什么 18 wheeler 是大货车更大，有的时候拐个弯呢弯弯一下我都会害怕它会被扫到我。那我们开车也要信心，因为我怎么相信来车那个人没有发神经往我这边撞呢？所以有的时候在那边想，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没有醉酒驾车撞过我这边来呢？那是不是我每一次开车的时候对面有来车，我就 pull over 到旁边等对面来车过去，我才有信心继续开呢？这个也是要信心呢。那坐飞机也是一样啊，你怎么知道你坐的飞机那个驾驶员没有吸毒，或者是没有心脏病爆发坠机？你也要信心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靠着信心活着，只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而已。但是基督徒跟非信徒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信心这件事情最大的不同，就是不是信心的事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是需不需要有信心这件事情，不是。基督徒跟非信徒关于信心上最大的不同是信心的对象，就是你所相信的那个对象。非基督徒呢，他们信心的对象就是自己，尤其是无神论的，他什么都不相信，他只相信自己，或者是相信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其他的物。那人事物就是造成了所谓的偶像，不管那个人是真正的人呢，或者是所谓的捏出来的这个玩偶，或者是名人，或者事情，就是说伟大的事情，或者物，就是财物。我有银行更多的钱，我就有更多的信心。可是呢，基督徒信心的对象是神，信心的对象会影响或会决定你生命最后的结果。因为我们的信心是架构在我们信心的对象上面，如果对象垮掉的话呢，我们的信心也会垮。所以你我如果把信心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当病毒打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垮的时候呢，我的信心也垮。如果我把我的信心放在人的上面呢，比如说最近我们百思不解的，就是说为什么新闻媒体一直要说Trump 总统有没有鼓励大家要戴口罩，然后呢那个Georgia 的州长呢没有强定要戴口罩，可是Georgia里面的市长亚特兰大的市长呢却要推动戴口罩。那市长不能熬过州长，州长不能熬过总统，那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么简单的事情的信心，我们的对象就放在一些人的身上。那人说我戴口罩我就要戴口罩，人说我不要戴口罩我就不戴口罩，这个不合理嘛。所以呢，当这个人的判断错误的时候呢，我就中毒了。那事情也是一样，物件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信心的对象呢，一定会决定我们生命最后的结果。然后我们的信心呢，必须要从我们与我们信心的对象这位神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在苦难中更是如此。 我目前这个信息主要强调我们所现在所面临的苦难中，有的时候基督徒第一个被打倒的就是信心。我们常常会问，神为什么让这个病毒发生？神为什么没有运用他的主权？可是我们却忘了，我们人有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如果把责任都做对了，我们没有去发展这个病毒，或者是不应该吃的东西我们没有去吃等等等，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是因为人的破坏，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看为美好的，可是最近呢，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是已经生了大病，有些地方不是过热呢，就是没有，就是过旱没有水，不然就是过多的雨水，像大陆所发生的状况。莫斯科是温度越来越高，西伯利亚已经高温了，台湾温度也极度的高，世界已经病了。那这个世界这个地球的病呢，难道是神造成的吗？因为神当初说有的时候，这个在地球设立这个伊甸园是非常的美好的，那神会把自己所创造美好的破坏吗？可是神把这个治理这个地球的责任交给了人，是人不断的破坏，经年累月百年千年不断的残害了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所以我们今天这苦难，不管病毒到底是从蝙蝠来的，或者从实验室被制造出来的，不管是怎么样，都是人已经越过了我们的界限。所以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越过了我们的界限的时候呢，苦难就来临，苦难就来临。可是在这苦难中，到底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好呢，或者是使我们信心更加的不好，就完全是建立在我们与这一位我们信心的对象这个神的关系中来表现出来，这是信心。接着很快，我今天只会讲两点，爱心。结果16章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新译本是说，至于世上的圣民，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全是我所喜爱的，全是。然后圣民呢，就是圣洁，被分别为圣，被神分别出来一群人，就是圣洁的百姓，叫圣民。可是世上的圣民，就是说这些圣民呢，不是被分别出来就提升到天堂了，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信主一受洗就被接到主的面前。我们即使成为圣民，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基督徒，神仍然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虽然是被分别出来，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所以世界病了，我们也在这个病了的世界中生活。苦难来临在这个世界呢，我们也仍然在这苦难中受到了冲击。虽然我们属灵的品格是圣洁的，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可是我们也与这个世界同受灾殃。然后呢，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呢，所谓的叫做橄榄山的讲论，是耶稣最后即将要走向十字架这个道路之前的最完整的一篇的讲论，其中大部分都是提到有关末世的预兆。老实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呢，是离末世是越来越近了，末世即将来临。在这个末世，就是世界末了这个预兆中呢，耶稣曾经特别的警告他的门徒说，在末世的时候呢，必有许多人跌倒，信心跌倒了，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你想想，这个是不是我们现今国公打国，民公打民，国家霸凌国家，老百姓动不动呢就上街去示威，老百姓跟警察，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冲突，彼此恨恶。 目前的状况是活生生的，就是在我们电视荧幕中让你我都看到，而且呢，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要迷惑很多人，假先知出来了，正因为不法的事情就增多，因为你出门遇到的事情你都不合理，都不合道理的，都是不合法律的，增多示威的人可以去抢掠，就因为我不满示威，我可以去把商店砸破抢东西，是合理的办法。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合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呢，许多人的爱心就才渐渐的冷淡了。就是因为这世界的人犯法犯得厉害呢，我都不要爱这些人了。我为什么要爱这些可恶的人呢？我为什么爱那些借机会去示威、去暴动、去烧房子这些人？我为什么要去爱他呢？我不去恨他就已经不错了，我为什么要去爱他呢？所以我们对这些人的爱心呢，就渐渐的冷淡了。这个是末世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状况。可是耶稣继续提醒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要得救。耶稣说，可是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爱的福音，这个平安的福音，必须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的10到14节。所以耶稣早就已经警告了我们，在末世患难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呢，人的爱心会失去。所以在苦难的煎熬之下，我们第二个会失去的就是我们对人的爱心。我们首先会失去我们对神的信心，接着呢，我们会失去对人的爱心。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必须更加的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用爱心来对待每一个圣民，每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们也在困苦患难中挣扎，他们与我们一起都经历到像现在病毒的威胁，他们也在困苦患难中，他们可能做了一些的事情，他们也不晓得在做些什么。所以呢，我们对他们的爱心呢，不可渐渐的冷淡，而必须要持续。那我们要了解，在这个世界里呢，神把我们，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我们就成为基督的门徒。那我们成为基督徒呢，我们不再是单独的过自己的生活，就是独善其身，就是至少门前雪哦，莫管他人瓦上霜，别人有没有口罩关我什么事情呢？别人有没有那个清洁剂也不关我的事情，那是个人顾自己哈，个人保自己的命。我们不应该再如此这样子的生活，而我们应该是属于一个伟大的一个属灵的家庭，就是教会。我们在教会里呢，是互相为肢体，是互相需要的，互相彼此扶持的。对方有什么需要呢？我能够尽我最好的、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去关心他。也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找到一个义人，不能找到一个信徒是完美的。既然这一群没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凑在一起呢，就找不出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这个世界，你打破门，你找不到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有人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你最好不要去，否则你会害了那个教会，因为你去那个教会呢，那个教会就不再完美了。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不完美的教会里，面对不完美的信徒，我们要向神祈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的爱心不要渐渐冷淡，我们不要失去爱心。那大卫呢，在这种状况之中，你要了解大卫被多少人追杀，在这种状况之中呢， 他用积极的正面的眼光来看神的百姓，神的圣民。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看基督徒，他说什么？他们是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新译本是说他们是尊贵荣美的人，全是我所喜爱的。新译本把原文意思翻译出来，全是，全是就是说全部都是，没有一个例外，没有让我能够选择那些可爱的不可爱的。因为你我选择的话，合我心意的就是可爱的，不合我心意的就是丑陋的。那这边说什么？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人，全部都是我所喜爱的。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言啊。他的眼光告诉他，他们都是又美又善。可是又美又善呢，我们中文有四个字叫又美又善的，可是在原文中只用了一个字，被英文翻成 majestic。 majestic 呢，在英文中呢，应该都是描述什么？神的伟大，神的伟大。那这个字在诗篇有两处地方呢，是用来形容神的名是这么的美好， majestic， 又美又善的名。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跟第九节是这么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那个美就是十六篇讲的又美又善。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用这个美，原本是应该 majestic， 是描述神的美名，可是大卫呢却来描述这一群神的圣名，叫又美又善，是 majestic。 可见大卫的眼光看神的百姓，神的圣名又美又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一位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所谓的圣名，那位神，他们所信奉的那位神，他的名字在全地是又美又善。因为神的名字是又美又善，神把他们呼召出来成为他的百姓呢，他们是沾了神的名的光荣，所以他们成为又美又善。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称为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沾了耶稣基督的名字。那因为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名字在全地是又美又善，是何其的美，所以呢我们这群基督徒就沾了光，又成为又美又善。所以我们看神的百姓基督徒又美又善，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的是又美又善，而是因为他们的救主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是又美又善的名，所以呢我们看他为又美又善。因此呢我们的爱心要如火眺望起来。那我们的爱心呢是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爱心要有行动，爱心是反映出我们跟人的关系。这个人是包括了，可以说包括了所有的人，狭义的呢好像是基督徒之间，广义的呢也包括那些非基督徒。那当然必须从我们至亲的家人开始。这几年你们会听牧师不厌其烦地告诉你们，爱心要由内往外的，爱心不是由外至内的。你不能跟我说我爱这个是叫做未得之名，就是在世界那个角落啊，在深山那个野地的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我爱他们极深，可是你却不能爱你旁边的人。
那这个是不合理的。你的爱心必须由内往外，你必须从你最亲密的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延伸往后。为什么呢？因为你爱那些陌路人，爱那些一些深山里面的人，齁，你要跟他传福音，你爱那些人呢，因为他跟你有很远的距离，对你没有威胁感，你也碰不到他，他也碰不到你，即使你去做宣教或者你去怎么样，你碰到他也不过一段的时间。可是你跟你最亲的人，有的时候甚至 24/7， 这一种的时候才是你爱心最大的考验啊。你那些过路人那个没有太大的考验，因为你看到他机会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与你最亲密的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在苦难中能够表露出来。苦难就像一把火一样在那边烧，烧你的信心，看你的信心是如何，烧你的爱心，看你的爱心是如何。在好日子我们对人有爱心还蛮容易的，可是当苦难的时候，当你只剩下一瓶清洁剂的时候，当你只剩下一个口罩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你的爱心把那个口罩给别人就完全的表露出来？好日子你有1000个口罩，你给掉100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当你只剩下一个的时候，或者只剩下两个的时候呢，你把一半给别人，那个时候爱心就表露出来。所以神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万事就包括了好事，也包括了坏事，就包括了你的顺境，也包括了你的逆境。即使我们现在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完全我们的信心相信神仍然掌权，神绝对的允许这个病毒在这个世界中运行。神不是这个所谓的病毒的来源者，因为病毒不论是从动物来或从实验室来，都是人引出来的。可是神的主权允许，因为人要为他的责任付上代价。可是你要了解，我们一个人所做的一件事情，不论是你的是爱心，或者是反面你仇恨，你会影响到很多的人。我如果要制造一个东西啊，害人的话，会不断的影响到很多人。我如果用个爱心来包容人的话，也会从我最亲的人一直影响到最远的人。那这个呢，就是大卫这个经诗要借着16篇要告诉我们，求神你来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求神你让我对你的信心在苦难中我不失去，因为我与你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呢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越过你所量给我的地界。然后呢，我对人的爱心，因为神啊，这些世上的这些圣民，有恶有坏，有好有好的，有顺我意思，有不顺我意思的。可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圣民，是你宝贵的名字救赎出来，是你宝贵的名字分别出来的，在我的眼中，他们是又美又善的。不是因为他们有美好，有良善的品格，不是。而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圣名的缘故，他们是又美又善，全部都是我所喜悦的，都是，全是，不是由你我来叫做 pick and choose， 不是由你我来选择喜欢不喜欢。所以这新约说，如果你当爱那些爱你的人，当爱你那些帮助你的人，那你有什么区别呢？外邦人也都可以做得到，甚至做得比你跟我更好。就唯有当那些人是我们的仇敌，是我们的对头的时候呢，可是因为他们 也是神的百姓的缘故，我愿意去爱他。这一个呢，就是即使在任何的困苦患难中，如果我们有这个对神有足够的信心，对人有充足的爱心的时候呢，苦难中不会打倒我们。我相信也唯有借着这个，我们在疫情当中，在以后的经济的衰靡的当中呢，我们在这个火一般的试炼中，我们会如金子一般的生命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那我相信这个呢，就是神的话语借着大卫的金诗，宝贵的诗，金子一样的诗，要来鼓励你跟鼓励我的。那我们下礼拜会结束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六方面，不论是在信心上，在爱心上，我再回头啊，在我们甚至在见证上，在我们的产业上，在我们的盼望上，我们都必须要得胜有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神，你让我们在疫情中，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仍在神你的保护的范围里面。求神你让我们在疫情中过后，我们的生命就像在火中经过一样，把那些不好的品格烧去，留下来的都是像神一般的性情的，像金子一般的品格，将这些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是又美又善。愿我们称为你名下的百姓，也是如此的活，有如此的爱心，有如此的信心，更重要的，我们有如此的盼望。那求神你把你说不出来的平安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礼拜中满满的体会到神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底下词。